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大家能够一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恩主。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啊，淑珍启恩淑珍回来了，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我们也纪念啊淑珍的身体，我们也盼望主能够继续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扶持我们。还有呢，淑珍的妈妈，我们欢迎你，好，我们欢迎你。我原来选的是今天的题目，登上登台，登上登架啊，因为我们所用的这个经文是接着我们上一次讲到撒种的比喻一直接下来的啊。不过呢，我突然想起来啊，昨天接到立冬弟兄的那个简讯，我都没有好好的读诶，那时候因为太长了，在忙的事情呢，就一闪就闪过去。诶，我注意到有一个人回，是淑珍回啊，说这个是真是很有智慧的言语啊，很有智慧的言语，的的确确有智慧的言语。所以我突然想起来，我赶快再看一下，所以我临时有一个改动，很抱歉，我要讲路加福音，我要讲路加福音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一段经文，从第十三节这边开始到第二十一节，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我要就这一段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不过呢，我们上一回讲撒种的比喻，那原先按着这个顺序，的的确确我们应当读了这个马可福音21到25节那一段，讲到那一段里面短短的，我们刚刚啊一开始我们读过了啊，算是读了两遍，所以我还是要稍微花几句话交代一下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按照主耶稣他提醒门徒，他教导门徒，他说啊，这个是好像众比喻中的一个钥匙一样，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怎么会去明白其他的有关于天国的奥秘的比喻啊？所以那个比喻的的确确我们应当要更花一点功夫来了解深入，跟着主耶稣的解说我们能够明白啊。那里面讲到什么？那里面讲到了有一个撒种的，把道，这个种就是道，所以告诉我们，种子要撒出去，要撒到田地里面去的，这个种就是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有关于天国的道理，要撒落出去。我们怎么样看这个果效呢？就从它的收成上面来看。从一方面来讲啊，主耶稣引用以赛亚的那一段话，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看是看见却不明白， 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心蒙了自由。哎呀，里面的那个话相当的严厉的啊！有时候我们想，这样一位慈爱的主忍心吗？这么样讲出这样的一段话来，吩咐他差派出去的先知到他的百姓里面，就先预告你面对到的百姓的情形是这样子。其实呢，从一方面来看呢，是有上帝的主权，的的确确，为什么这个种洒落到了不同的四种土壤，有的是在路边的，有的在土浅石头地的，有的是有荆棘的，有的是好土的。从一方面来看，有上帝的主权在，但是这一个比喻里面，你仔细推敲，你仔细查证呢，你会注意到主耶稣也清楚地点出领受道的人的责任。撒到路边的人心真的是蒙了自由，他所顾念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他今生的事情。等会我们讲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很典型的这个财主他所想到的，他看到他的收成，田里面的收成，他所想到的是什么？他所想到的就是我要把我的仓房给拆了，我要盖更大的，可以收藏更多的这个收获回来的这个谷物，各样的财物通通储存起来，哎呀，我可以安安逸逸的了。很多的人如果是听了道，就像是路边路这个小路，田埂的小路，硬邦邦的，种子落在上面，飞鸟看见马上就啄了走了，吃掉了。撒旦把人的心眼，这个世界的神把人的心眼给弄瞎掉了，就看不见那个荣耀的福音呢，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面，就像这样子的情形。那么土浅石头地的人呢，可能是很热情的人，可能是很冲动的人，为什么？因为当下欢喜领受，一听哎呀真好，这个好像听到了智慧的话语，听到了人生的这个隽永的箴言一样，哎呀欢喜领受。但是因为底下都是石粒，都是石块，土浅，上面有一层土壤，但是非常的浅，太阳照射底下的热度很容易就反射上来，温度高，种子就很容易开始发芽，但是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水分的供应，日头一出来一照射就枯槁了。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有很快的反应，但是没有一种好像负责任要坚忍，没有。所以一旦有什么样的试炼来了，一旦有什么考验临到了，就倒下来了。第三种呢，落在荆棘里面，落在荆棘里面的长的时候被荆棘给挤住了，所以也不能够长得好，也不能够有好的收成。那主耶稣点出来这一类的，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好像也领受了，有上帝的主权行使在上面，但是呢，有各样的迷惑，有各样今生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各样的事情，就把一个人的这个信心要发芽、要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把它掐死住了。那好土的呢？好土的，我们上次也特别举了路加福音里面的，大家记得吗？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我比较喜欢那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也提到，路加福音用到的词句呢就更好。他说啊，落在好土里的人，就是人听得到，持守用什么？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忍耐着结实。所以换句话讲，主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有他的施恩的权柄，他有他的主权，同时他也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在主的道的面前我们都有责任。你看啊，主的工作常常就是把各色人等呢，把它分别出来，道撒出去，就有的地方就有种子，有的地方就没有种子，就分开来了。有的人有机会听到，有的人就没有机会听到。听到道的人，按照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又有四种不同的类型。那么落在好土里面的呢，都还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就看得出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有他的担当，都有他应当站立的这个站稳的这个责任，都有他回应上帝所赐下来的恩典给我们的机会所栽种的这个道啊。我们上次也稍微发挥了一点，我们来谈那么有关于怎么样来耕耘啊。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没有讲到说撒种的人应该怎么样来松土，怎么样来施肥除草，他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把它引申出来，讲到有关于属灵的征战方面的事情，要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一块土壤心田把它耕耘了，把它经营，让它成为一个好土，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啊。好，道是要撒出去的，灯呢是要摆在灯台上面照亮出去，让人能够看见的。这原来是我今天要准备的主题啊。那我想我就稍微交代一下，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12章这一段话来啊。这一段话我们以前查经我们查过，可能我们在讲道也讲过，我不晓得我记不得我是不是在讲道讲过这一段。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现场临时主耶稣所讲的，因为那时候有上万的人呢挤在耶稣的身旁要听他讲道。你说有这么多人呢？有，你看啊，在这个第十二章的一开头他就提到了，那时候有上万的人拥挤在耶稣基督的跟前，他们要听主耶稣讲道，他们要看主耶稣行神迹，可能当中也有很多人盼望靠近主耶稣能够被他医治。有这么多人拥挤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居然有这么一位年轻人，大概是年轻人，这个人当中突然有一个人打断主耶稣的话，跟主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啊，与我分开家业。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个年轻的？因为他这里面的话语啊，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人是年长的，可能是由他来做主来分家产，就是因为他比较 junior， 他可能是这个老妖了啊，比较是排行在后面的，他的上面的兄长不愿意，等不及了，哎呀，这个应当分给我的，怎么一直都不肯采取行动啊，来分家产。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传统，就是拉比就有资格，夫子拉比就有资格，你找文士找夫子，可以请夫子出面来主持这个分家业。可能这个人呢，就把主耶稣看成是众多拉比里面的一位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呢，也的的确确也会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有眼无珠啊，不识泰山了，而把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就当作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了。嗯，这个人他把主耶稣就当成是众多拉比当中的一位，可以来向他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你来主持公道，你来帮我们分家业，好叫我能够得着我所当得的。结果主耶稣 就在这样一个场合底下，有给了一次机会教育啊，我们的主啊是真正最好的一个老师了啊，随时随地他有一个机会教育，他对门徒们的教育也是一样，他栽培门徒们啊，他做一个导师来训练门徒们，往往有机会的这个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马上抓住，就给他们上一课。这边也是一样，主耶稣马上就给众人上了这一课。我相信我们的主看这个人，看到不单单是他提出来的请求，是从他所提出来的请求还看到他真正的内心，他的背后。所以他马上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这个分家产的，好像一个官一样，断世的官呢？我不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没有认识我到世上来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主耶稣到世上来岂是处理这些事情的吗？他来要把真正的生死，把生命，把这个灭亡这样的道理要能够传讲出来了。他真正来是要把人的灵魂给救赎回来的，不是这个产业的问题。所以他就很不客气的，主耶稣很不客气的对这个人讲啊，底下讲了更重的一句话，他就转过来对众人说，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哇，这一个就把我们真正人活在这世上，把我们的这个价值，把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把我们生命的方向都在这一句话里面隐约已经隐含在里面了啊，好像先把一个种子拿出来，这个种子核里面的生命呢就隐含在这个里面了，等到栽种下去，这个长出生命来，我们就看到更丰富的内容了。这里面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马上他讲了一个比喻，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里讲到一个财主，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圣经里面啊，好多地方主耶稣的教训啊、教导啊，好像都把财主啊把他压下去啊。有时候我们想说，这个是不是啊仇富啊？好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反富仇富的这种心理呢，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我们天父上帝就是最富有的，因为所有的通通是属于他的，他不但自己拥有，他愿意乐意赐予给我们。圣徒当中有没有大财主？也有啊，君王都有这个富甲天下的，是不是？大卫、所罗门都是。亚伯拉罕，你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很富有的？很富有，上帝赐福给他啊。所以富足不是真正的重点啊，这个重点是你怎么样看你的财物，你怎么样看你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主耶稣这边用到了，是因为那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贪念，有一个贪心，想要得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有这样一个得的这样一个企图，所以主耶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好像误解了，因为的的确确圣经上面是有好几个这个比喻啊，主耶稣所讲的好像是都把这个财主与拉撒路了啊，好像把财主都摆成负面的人物，这边这个财主也是一个负面的人物，其实不然的啊，财主也有很正面的了，是不是？财主知道他自己的财从哪里来，知道他应当怎么样使用花用他的财啊，那样子一个正面的人。所以说这里面的教导其实也提醒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圣经真道上面的这个教训，真道上面的学习。这个财主呢，田产丰盛，主耶稣他就讲了这个一个比喻，他说他自己心里面思想，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上帝真是好像赐福给他，他在福中，他也知道他的福，可惜他不知道怎么样来习这个福，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享用上帝给他的福气。他想到的是什么啊？诸位啊，如果把这一段话再读一遍啊，我 我们这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从这个第十六节这边来说，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诸位跟我这样读一遍呢，你就知道他这一段话里面呢，从财主自言自语，他自己对自己说，就是我对我说了啊。我们把这两个我也算到里面去的话，你注意看这一短短的一段话里面，哪一个最多啊？就是我最多，我字最多。换句话讲，这一个人呢，这一位财主呢，他的生活的中心就变成他自己，所想到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所得来的各样的这种福气也想到的还是他自己。所以这一段话很特别的，这一段话里面我字特别多，己呀变成中心，这是这个财主真正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之前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提到过一段啊，保罗的他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呢在哪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做个对比了。这个那个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对比呢，但是我们用那个例子来做一个对照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啊，我们其实那一整段里面都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从第二十、二十一这样来看啊，那里面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那一段话我30年前听一位老传道人讲到，他就提讲解这一段，特别讲我字特别多。他说这一个保罗的这个他的写下来的他的心得，他的感动啊，他的这种经历，他把它写下来，他说我字特别多啊，但是他底下加一句，他说里面最没有我啊。我想也很有道理啊，这个有点像，这有点像那个这个反合性的话啊，很多话语你正面的讲有时候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容易马上能够记得，但是你如果用反合性的口吻把它讲出来了，我们容易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啊，因为有点出奇制胜的感觉。这一段话里面，加拉太书这段话里面，我字特别多，是不是的的确确你数一数很多我的啊。他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我如今在世上活着呢，我在我肉身活着，是因为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面的我字特别多，但是最没有我，想想也很有道理，为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啊。那好多年之后我自己在读这一段，我又有另外一个感触，因为我发现呢，加拉太书里面的那一段话，我字还不能够把它全部涂掉，不能够说没有我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真实自己一脚，这个一步一脚印踩出来啊，这个生活信仰的经历里面，你自己必须要经历到，觉悟到，明白了，到一个地步，哦，原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表示说我一定得参与在里面，是我自己的经历，要不然这是保罗的经历。我们喜欢读了半天，我们永远这句话不没有办法落实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里面，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像这样的话是别人的话，是他的经历，是他的这个真正的 整理出来觉悟的，他实践出来的，贯彻落实在他的身上的，所以他写得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也把它拿来摆在我们的嘴巴里面读，但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参与，自己没有真正挣扎，没有经历，没有享受到活在我里面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如今活着因为基督是为他而活，没有这样的经历，那这句话还是别人的，不是我自己的啊。所以我有另外一个解释，这里面我字特别多，的的确确最没有我，但是最不能没有我，一定要你自己，一定要我自己要走过。好，我们回过头来啊，对照财主讲的这一段话，财主讲的这一段话呢，我字特别多，但是这里面呢就最糟糕的，因为他所想到的所有的事情，想到什么呢？想到今生，想到肉身，他所想到的只是今生呢，他都没有想到来生，他没有想到如何见主面的问题，如何迎见主的面。哇，这个是真正的大课题。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很多人听了福音，但是他只重视 眼前的，所看到的就是他这一生里面的，所能够拥有的，所能够摸到的，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得着的。如果我们的眼界就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昨天下午我们那个团契，我们那个查经里面读，讲到希伯来书里面啊，信心的伟人，就讲到说他们呢从远处看见，活在他们这一生里面，他们有没有得着？好像没有得着啊，但是他们从远处看见，他们盼望有一座城，那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那一座城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城，那一座城是在天上的城。他们在这一生里面好像没有得着，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就欢喜啊，等候啊，所以上帝称为他们的上帝，也不以为耻啊。你回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那一段话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一定我们的眼界呢不能够只停留在肉身上面，不能够只停留在今生里面，因为这个是暂存的，这个会过去的，我们这个身体到时候也会朽化物化朽坏掉了，不会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因为在永恒里面有更好的为我们存留，是不是有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信心应当使我们能够超越过我们的眼界，信心也有一个也有一个看见，信心有一个这个 sight, the sight of faith, 信心的眼界超过我们生理上的这个眼界啊。其实我们生理上的这个眼睛的眼界啊，远逊于我们的悟性所能够给我们的那个范围，我们悟性可以推敲，可以思考，甚至好像到永恒的事情去，但是我们这眼界看就看到大概这么多而已。看到哪里呢？就看到可见界跟不可见界的交汇。你说在哪里？那我给诸位一个例子，你跑到东海岸公园啊，特别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你常常突然啊，从好像天边那边跑出了一架飞机过来了，再远看不见了，可能被云挡住了，或者是已经到了我们的视线的边了，再过去就是不可见界。飞机一飞越过那个界限呢，你在那边突然你就注意到，诶，有飞机，有飞机要飞到樟宜机场来了。那个就是我们的眼界所能看到的最大的范围了。每个人的这个眼睛视力可能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么大而已。你的大一点，我的小一点，但是就是这么大。悟性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扩展。但是信心能够真正让我们够到永恒里面去，超越我们这个肉身，超越我们今生， 这一个财主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难怪主耶稣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能够都以我做中心，以己呀做中心，想到的来来去去都是为了自己的享乐，甚至连去想到旁边有需要的人去周济他都没有，都没有在他的脑海里面，也没有想到这个我这么多的丰富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的福气，没有任何一点感恩的心，没有任何一点同情的心。所以这个财主啊，主耶稣在讲的这个比喻多多少少有可能是要在众人面前要提醒这个年轻人，提醒这个要分家产的，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是告诉拥挤在他跟前的这些上万的犹太百姓，极其的一个教育，机会的教育，提醒人。这个财主，我们的这个小标题上面讲说无知的财主，的的确确这个财主无知，因为他不知道人的生命呢，他可以掌控他的财务到某一个地步，但是他一丁点都不能够掌握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了，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有在今世所想要一直积累的，想要得着的，想要占有的，没有任何一件带得过去，没有任何一件带得过去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苛的一个事实啊，历世历代都已经有人知道，都有人这样的觉悟了，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走，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能够有的有哪一样不是被赋予的呢？有哪一样不是神所赐予的呢？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要怎么样懂得来善用，善用我们的财物，做一个在主面前富足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了，问一个更积极更正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财主的无知里面，我们一定要问，那么主啊，如何在你面前富足呢？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他这边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哦、所以我们知道家道丰富的这个不是真正构成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一个必要一个条件，不是的。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富足呢？我们从保罗啊提醒提摩太，要提摩太去吩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的那些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一些这个属天的智慧。我请大家看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边保罗他特别是就着这个贪，这个利，利益的利，知足财富这一方面给提摩太有很好的教导啊。你看我们就只看第十七节那边开始读，第十七到第十九啊，前面事实上也有，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因为他那边讲到什么样叫做得利的门路呢？有的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但是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才是真正的大利了啊，不要这个一个贪是万恶之根。那我们从第十七节这边来看，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提摩太去嘱咐，去吩咐，去提醒，去劝诫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三句话，17到19节，这三句话就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有哪一样我们不是领受的呢？有哪一样不是主所赐予给我们的呢？我们应当要知道如何来使用我们所得着的，主所赐予给我们的。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去倚靠无定的钱财啊！这个钞票啊，其实你如果要给钞票取名字的话呢，那最好的名字就是碰。你说什么意思啊？他碰到谁就是谁的啊！这个钞票啊，你大家找来找去啊，买东西啊什么的，到了谁手就是谁的。等到他下一次再去买再去花，他又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面，他存到银行，又银行又收走了，又是钞票上面长了翅膀，没有写的这个名字一定是归给谁的啊？上面只有中央银行的名字，哈哈，是属于国家的啊。那钞票是无定的，钱财是无定的。一个人只想到，就像这个财主一样，只想到我所拥有的，我所有的，我好好来安顿，我来拆掉我的仓房，盖更大的，储存我的财物，我这一生可以享乐，安安逸逸的。那这样子的话，正犯到了这个不知道真正怎么样在今世在上帝面前富足，只停留在今生富足的这个光景里面。在上帝面前富足啊，就是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了。我们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在善事上，在行善上面，在好事上面富足。所以如果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有很富足的财物，也要记得我们不要单单在财物上面富足，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样子才能够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在上帝面前积存美好的根基，就是在上帝面前富足啊，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就换句话讲，不是只看到今生，不是只照顾到肉身，如果我们只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持定真正的生命，我们就只是过一个在今世富足，在这个家道上丰富，但是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人。我们从这个主耶稣机会教育里面所讲的这个比喻，讲的这个故事啊，也带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在今生里面，我们应当好好施展我们的这个各样的恩赐，把握住各样的机会，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在我们的 各方面的这个事业上面可以去发展，相信上帝一样赐福给很诚实很殷勤的人，但是不要被这些事情给捆锁住啊，给卷走了，只活在你自己所能够看得见的这种地方，所看到的只是希望说事业越做越大，分店越开越多，所雇用的这个人工越来越多，营业额越来越攀升，利润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所有的心思统统被这个给箍住了，那我们很可能到了一个时刻啊，你发现你这一生该做的你没有做，你所有的精力统统花在那个不能够存留下去的事情。我们常常要提醒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存留下去，保罗就讲过这样的话，那存留得住的，他在哪里讲？他在讲我们都有一个根基，都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有的用金银宝石，有的用草木禾秸，那你用什么来建造？因为到时候有火的试验呢，要发现每一个人都经过考验，金银宝石的存留得住，草木禾秸的存留不住， 所以他就问一句话，那存留得住的，所以你要问什么存留得住，我们这一生里面的努力，我们一生里面的这个奋斗，有什么样是真正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存留得住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主耶稣所即席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也带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你赐福给我们，装备我们，给我们机会，也安顿我们在这样一个繁荣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你要我们殷勤来做工，你要我们好好运用智慧，把握机会，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无论你是做生意的，你是教书的，你是行医的，在任何的岗位上面，我们都求主，你要我们能够敬业，你要我们能够殷勤，你要我们能够正直，能够诚实。恩主，我们领受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丰盛，在这样的当儿，我们也要受教来思考如何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不是在人的眼前做富足的人，不是在今生今世做富足的人而已，而是在永恒里，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做富足的人。教导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我们的天父上帝，要我们能够尽量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能够行善，在好事上富足，能够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求主能够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匡正，走在义路当中。这样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